让上主的说话带你走过高山低谷。生命中的起伏，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教区左玉华神父，今日好高兴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约苏押。约苏押呢，佢系旧约圣经里边一个嘅人物，佢接续梅瑟，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上主所应许嘅地方。呢一块地系上主应许赐俾以色列人嘅圣祖阿巴郎同埋佢嘅后裔嘅。约苏押呢一个名字嘅意思呢，系上主嘅救恩，或者可以说上主的拯救。约苏押他一直是梅瑟的跟随者，亦都是他一个很好的助手。他亲眼见证了上主怎样借着梅瑟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红海进入旷野。在旷野的圣山上面，上主向梅瑟颁布了十诫同埋其他嘅法令，使以色列人借住实行呢啲诫命嚟到跟随上主，成为上主特选嘅子民。期间呢，约苏押亦都目睹咗以色列人喺旷野多次嘅背叛上主，亦都朝拜金牛犊。喺约苏押佢跟随梅瑟嘅日子中，从他老师梅瑟的身上，他学到懂得怎样倚靠上主，全心带领和牧养上主的子民。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一步一步的迈向上主应许之地。那时候梅瑟他派遣十二人去窥探迦勒罕地，他们是来自各支派的代表，约苏押都在其中。但是当他们看完回来报告梅瑟的时候，大部分的探子都表现得很畏惧，他们没有勇气前去夺得这个地方。当时唯有约苏押和加勒布，他们不怕敌人，认定上主一定会帮助他们。在旧约圣经户籍记十四章第六到第九节记载，侦探那地方的人中有龙的儿子约苏押和耶夫乃的儿子加勒布，他们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告诉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我们侦探所经过的地方确是一片极好的地方，若上主恩待我们，必引我们到那里去，将那地方赐给我们。那实在是一块流奶流蜜的地方，只要你们不反抗上主，就不必怕那地方的人民，因为他们要作我们的掠物，护佑他们的离开了他们，上主却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怕他们。最后梅瑟他没有选择这两位探子的意见，以致后来以色列人不能够即时的进入迦勒罕地，足足将这件事件推迟了38年。梅瑟在这个事件中对上主缺乏信德，因此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梅瑟不能够和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迦勒罕。 他最后登上乃波山，远看这个应许之地，他死在摩亚布地。而约苏亚则被上主选召成为一个新的领袖，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汗。按旧约圣经生命记31:23记载，上主吩咐龙的儿子约苏亚说：你要勇敢坚决，因为你要领以色列子民进入我给他们誓许的土地，我必与你同在。当约苏亚他得到上主的任命之后，就准备一切，动员所有的以色列人。首先他派探子再一次的窥探迦南罕地，以了解情况，然后就带领全体的以色列人列队经过约旦河，并且在约旦河和基尔加尔立石为纪念。他先带领以色列人在中部得耶利哥城，再攻占哈伊城，之后在南部的战役里面，他得基贝红人，又击败阿摩利人，尽毁马克达、里贝纳、拉基士、厄格隆、赫贝隆、德比尔这些的城市。之后他又转往北部，击杀北部的众王，烧毁哈祖尔城，又征服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的众王。在进得迦南罕地之后，约苏亚他将土地分配给以色列各个支派，并且在示罗设立会幕。在约苏亚书18:1记载，这地方既然已被征服，以色列子民的全会众就都聚集到示罗，在那里竖起了会幕。会幕呢，是上主和以色列人相遇的地方，也都是上主临在的一个标记。那阵时以色列人已经征服了示罗，就以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宗教和信仰中心。由于示罗接近迦南罕全地的中央，因此百姓就很方便地参与对上主的敬拜，同埋庆祝他们每年不同的宗教节期。直至往后文长的时期，会幕一直都是设立在示罗。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上主的眷顾，最终由埃及移居到迦南罕，一个上主为他们预备的地方，也都是上主他许诺亚巴郎的地方，他的后裔能够以此为业。在约苏亚书21:43-45有这样的结语，圣经说：上主这样将誓许给他们祖先的整个地区赐给了以色列人，他们占领以后便住在那里，上主又使他们四境安宁，全如他向他们的祖先所誓许的。他们的一切仇敌没有能对抗他们的，因为上主将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了。上主向以色列家应许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全部应验了。约苏亚晚年的时候，他留下一番勉励和警戒的话，实在语重心长，记载在约苏亚书23:14-16。看，我今天 就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要一心一意地承认，上主你们的天主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已应验在你们身上，一句也没有落空。上主你们的天主对你们所应许的一切幸福，怎样实现在你们身上？上主对你们所提出的灾祸，也要怎样临于你们身上，直到将你们从上主你们天主所赐予你们的这幅地上消灭。如果你们违反上主你们的天主与你们订立的盟约，去侍奉敬拜其他神，上主必向你们大发愤怒，使你们迅速从他所赐予你们的福地上消灭。约书亚他最后也都留下了一句名句，我们常常都会听到的，就是约书亚书24:14-15，所以你们应该敬畏上主，诚心敬意地侍奉他，抛弃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唯独侍奉上主。若是你们不乐意侍奉上主，那么今天就选择你们所愿侍奉的，或是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或是你们现住地的亚摩利人的神。至于我和我的家族，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约书亚呢，他享年110岁，人将他埋葬在加亚士山北阿弗勒恩山区的提密纳特色勒克自己的产业内。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及至他死后，但凡那些知道上主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迹的长老们在世时，以色列人常侍奉上主。在刚才讲了这一大段关于约书亚的一些事迹，究竟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反省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第一方面，从约书亚的生平，我们看到他做了很伟大的事。梅瑟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而约书亚他接续梅瑟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汗。他本来只是梅瑟的一个跟随者，但是上主却选召他，眷顾他，让他成为新一代的接棒人，并且完成天主在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计划。他只能够完成这个重任，并不是单靠他自身的能力，而是从他身上我们看见他对上主的忠诚。这种专一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而第二方面，以上都分享过，当梅瑟他派遣探子到迦南汗地窥察的时候，当时大多数的探子汇报时都表现得很惧怕，但是约书亚他能够独排众议，凭着他对上主的信赖，他仍然坚持表达自己的信念。在今日这个世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在世俗的洪流中仍然坚持我们的信仰价值呢？第三方面，当梅瑟死了之后，约书亚他肩负重任，整顿一切， 他有勇气地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期间纵然面对种种的艰难，但凭着上主赐给他的智慧和计谋，使以色列人万众一心，他们南征北讨，最终获得这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因此以色列人就能够定居在这块土地上。从这个事件上，我们能不能够学效约书亚呢？将上主赐给我们的塔冷通，上主赐给我们的才干和能力，好好加以使用在我们和教会的身上，让他人得着益处。第四方面，我们看到当他们定居哈纳罕之后，约书亚他设立会幕，让以色列人可以集中地敬拜上主。这个反映出约书亚的心是专注，是对准上主的。他亦都愿意帮助以色列人以上主为他们生命和生活的中心。究竟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如何呢？耶稣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呢？他是不是比我们身边的任何人或者任何的事情更加重要呢？最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纵然三番四次的离弃上主，但上主对他们的眷顾和关爱总不改变，总不离弃。我们有没有一份对上主的感恩的心？此外，在约书亚的遗言里面，他清楚地奉劝我们，我们要选择上主，远离罪恶，使通过将来在上主面前的审判。我们有没有这份醒悟的心？我们又有没有这个决心，好准备我们自己将来在上主的宝座前蒙受他的恩许和称赞呢？求主帮助我们，借简单的我们今天回顾约书亚的一生，给我们有一个反省和激励的机会，让我们更加爱上主，善用生命，建立教会，造福人群。天主保佑大家。
是我。